各位听众，上一个单元我在跟大家介绍行善学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意义，我今天要介绍的是行善学本身的意义，可以说是行善学的概论。中文行善学这个名词来自易经，行而下谓之气，行而上谓之道的这句话，拉丁文是 metaphysica metaphysica，英文是 metaphysics metaphysics。 拉丁文的名字是在公元后100年左右出现的，当时古希腊的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一个门生，他名叫安德尼可士，为了要出版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亚里士多德他写了物理学的这本书，后面有一些零零星星的著作，他也不知道这个零零星星，亚里士多德自己称了很多名字，他不知道要叫什么，就把他用了 metaphysica 物理学之后的那些著作，所以这个名字就流传下来。好，这个事情的发生是这个样子的，公元前大约500年左右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中国孔子的年代，希腊出现了几位大哲学家，柏拉图跟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这两位是最其中两位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看到万物的变化，要知道变化的原因理由跟变化的根源，他就写了物理学这本书。首先他把宇宙万物分为两大类，自然物跟人造物，人造物只能够毁坏不能变化，只有自然物才有生灭变化的现象。自然物的变化有起点有终点，有规律有方向，而这些因素呢，该出自自然物内在的本性。因此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物理学，实在应该称为物性学。但是物的变化有许多原因，亚里士多德把它归纳为四，就是形式因、质料因、动因、模范因。这四个原因在一般在哲学史上面都会说明，我们这里就不再说明了。这些原因是自然物变动的次要的原因，而促使这些次要的原因发生作用的应该是最后的原因，亚里士多德是称为第一原因。那究竟第一研究第一原因的呢，亚里士多德就称为第一哲学。但是物理学后面的这一部分的著作，除了第一哲学之外，又有一部分亚里士多德称为是智慧，另一部分称为是智慧之学，又称为是神学，又一部分称为是存有之学，又称为是神学。所以当代的有一个法国的哲学家，他是专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他的名字叫做欧朋克，他就说在这些物理学后面的这些著作应该叫做无名之学，因为太多名称了。亚里士多德死后，他的手稿被他的嫡子拿走了，其中有一位叫做涅勒，他本人并不勤于学术研究。当时希腊王朝中的各个王公大臣，他们广泛的搜刮所有的有名的著作，弟子们就很怕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宫廷占有，就把这些手稿藏在一个地角中。那个时候刚好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不太受到学界的欢迎，手稿被人家忘记了，在地角中一藏就藏了将近200年。公元后大约100年左右，亚里士多德的手稿被涅勒的后代子孙发现。那个时期亚里士多德门生所构成的走廊学派准备要出版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涅勒的子孙们就把这些手稿高价的卖给他们。经过这么一波三折，辗转到了安德尼可士的手里，他就把这部分的手稿呢，用了这个所谓的物理之后的这个名称出版的，所以 metaphysic 物理之后 这个名字就这么样子流传下来了。虽然当时是因为方便称为物理学之后的这些著作，但是经过了长久年代的研究跟探讨，物理学之后的这些著作的内容真正实至名归的是形而上学。希腊文 meta 这个字是一个介系词，指在后，英文叫做 after， 也可以说是超越 beyond。 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他已经使用超越这个名词来描述人理性的认识能力。柏拉图是一位以理性推论跟论证来说明超越感觉、超越事实的存在、超越事实后面的悟性的一位哲学家。从他开始，他为了西方形上学就定下了所谓的一个蓝图。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在苏格拉底以前的思想家，他面对自然物的生灭现象、定物体的实在性，他们就提出来许多问题。他们问为什么会有东西产生，为什么东西又会腐朽，事物为什么存在。早期思想家对这些事物的看法就是说，他们要找的是事物最起初的、最原始的是什么。他们从自然跟物质的因素提出问题，也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他们的回答不一致，甚至有的是互相对立，有的是互相矛盾，意见纷纭。因此柏拉图他觉得应该从另一幅度探讨变化的原因，发现生灭现象真正的原因。这个更深的幅度就是应该从理性来探讨事物的变化根源，理解它的原因，而不是变化现象的产生跟观察变化过程而已。柏拉图为描述他超越物质层面深入的探讨物体的本性这个过程，他成为第二次航行。第二次航行本来是航海家的术语，古代的船只是依赖风力的吹动帆才能够往前顺风而行，这是靠自然的力量而航行。当风力停止的时候，就必须要用人力划桨前进，是十分艰辛吃力的工作。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根据感觉经验描述变化的规律，柏拉图的第二次航行是推论跟假设，用理论说明事物的真相，这是一个新的方法。其中重要的两个面向就是观念跟原理论。在柏拉图名为塞都的绘画录中，他借着苏格拉底之口告诉他的学生们，我先提出我认为最可靠的理论，与这些理论相符合的我认为是真，如果不符合我这认为是不真实。这个古老的方法到今天还是可以用的。从这个方法的使用，我们可以说是理性探讨事物的原因，而不再是凭着感觉的经验描述感觉经验，再凭着感觉经验所形成的一些图像我们来描述跟分析。从上面的说明我们就可以发现了，物理学之后的形上学既然所探讨的是理性超越物质变化的现象，而追问事物发生的原因，是探讨万物的形而上之道。总而言之，物理学之后不但是指排在物理学后面的这些著作，就是说不仅是从次序上面而言，也指内容是超越物理学。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人的学习应该从可以见到的事物开始，然后再进入比较抽象的理论。所以先学习物理学，然后再进入形上学。 这本书的的确确是物理之后的一本书。在中世纪的大学里，最后的阶段才要学习亚里士多德的形上学。这不仅是因为形上学传入欧洲的时候比较慢，亚里士多德的其他著作，尤其是他的理哲学，在第五世纪就传到欧洲了。形上学完整的传入是差不多在十三世纪之前左右的那段时间。所以这个，因为这个缘故，因为这本书是比较深入的一本书，所以形上学是物理学之后的著作。它的内容呢，是以理性探讨超越物质变化，追究物质变化的根源跟原理的一本书。从形上学这个名字的演变，我们就可以知道，形上学要探讨的是万物的根源跟万物的实在性，而这个必须推论而知道的。当每门科学如果要知道内容，我们就必须说明这个内容是什么。换一句话说，我如果要知道形上学是什么，我就得设法跟形上学下定义。定义的基本上就是陈述一个东西是什么。如果我要为假物下定义，我第一步呢，就是应该归类。归类就是把假物列入跟它相似的范畴里面，然后再说明假物跟其他类似的东西差异的地方在哪里。我们现在举传统思想流传已久的人的定义为例。根据这个定义，人是理性动物，理性与动物是人最基本的性质，所以称为本质定义。在这个定义里面，跟人相似的、相类似的是动物，而人跟动物之间的差异是人具有理性。传统称动物为人之境类，而理性就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异的地方，称为总差。我们要知道形上学是什么，必须为形上学下定义，就是应该说明形上学是属于哪一类的知识，它跟其他知识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传统哲学就曾定义为一门科学的主题 subject， 而跟它相似的知识为资料对象，而跟它其他学问不同的地方就称为是形式对象。对象这个名词首先是指心灵活动的一个指向，人生活在实在的世界里，受到实界的影响，有了回应，接受回应就是体验。而人心灵的所向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事物，这些事物呢就称为是客体。心灵的回应就是按照人的天赋，人天赋就有认识的能力，人天赋的认识能力有他自己运作的方式，是人思想。有了回应，人就和社会的因为人有社会的本性，就设法用符号表达跟社会其他的人沟通，这个就是语言。表达的活动就是陈述、命令、惊叹、疑问等。我们大家在学文法的时候都会学到一些语句，这个语句就是这样子来的。所谓对象指的是迎面而来呈现在我们心中，呈现在我们心中的心象。这些心象是实际上呢是指向一些存在的东西，称为客体。针对形上学的定义而言，形上学所探讨的对象是指向一切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在表达它的时候呢就用了一个叫做存有者 being 这个名字。而形上学在研究这些事物时，并不考虑物性是如何，也不考虑这个东西有什么特质，而是探讨事物的实在是什么。换一句话说，当我们说一个东西存在，一物为实在的时候，这个实在所指的是什么，有什么特征。思考实在的物的特征，它的根源跟目的就是形上学的主题。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行善学里面说，行善学是研究存有跟存有的特性。行善学不仅研究物的变化，而是研究存有本身，就是东西实在的本身，实在性本身是什么。我们可以简单的说，行善学就是就存有而论存有，它的形式对象就是它研究的观点是存有实在性，而资料对象就是研究的材料，有观点就产生了许多研究的方法。行善学是因为是研究事物的实在性，这个是万物之中最基本的因素，所以必须有理智的推理才能够活达到的。另外呢，万物的实在性是一切存在事物所具有的，所以理性是以最普遍的方式来思考行善学的各种问题。又因为一切东西最重要的就是有无的问题，而物的存在是否涉及整体，所以这些就是重要的问题，也就是研究存有者的实在性整体性的思考，这也是行善学的研究的题目。行善学是一门历史非常久的学问，就如一般知识流传的过程一样，人们对行善学的定义有不同的说法，但行善学的对象指向存有，这是大家所共同主张的。存有是万有共享的实在性，究竟是什么呢？就有不同的说法。柏拉图认为是理性推理出来的观念，他们的来源是超越物质的实在界。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实际上存在个别东西里面的，他称为是实体。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由阿拉伯人的思想家传入欧洲，其中有一位名叫亚维沙纳的，他认为行善学的对象是存有本身，是应该不会变的实体，万物的实在性不会变动，不会变动的存有不含有物质性，没有物质因素的存有应该只是上帝，所以行善学的对象存有本身应该是神学。中世纪有名的思想家认为存有本身不是物体，其中含有思想因素，指向实际上存在的东西，就是万有所以是实在的原理。所谓原理是指最基本的因素，是人的思想认出实际存在的东西，所以实在而不是虚无是基本的因素，因此这也是人思想最基本的规则。存有本身不会变动，并不是指存在的东西永恒不变，而是指针对变化而言，存有是不会变动的。我们生活世界中的各种物质变动不停，但是物体的实在性却常常住在物质之中，不变的物体没有物质，形上学称脱离物质。存有本身指脱离物质的实在，脱离物质的意义就是说，人的认识方式，人理智能够超越物质形象推论实在性，在物质的实在性是人理智首先注意到的。我们一般人会问自己，我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在我的四周一切是否实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不会去问的。我们问的是说有些什么，如何有如果是有什么问题，我们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也是首先问物的本性是什么，其次我们再说这个实在是什么东西。这综合以上的说明，我们可以说行善学的对象就是存有本身，其中包含一切具体的东西。另外呢，在研究的时候，我们忽略物质因素，探讨存在的原因，变动不变动的物质都是普遍的存有，都包括在其中。今天我为各位听众讲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